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联合国大会预计这个星期二表决加沙人道停火决议案。美军 F-16 战机演习时坠落黄海，飞行员逃生获救。龙卷风席卷田纳西州，至少6人遇难。英国和挪威筹组联盟，共同训练和加强乌克兰海军。关于去报资产一案，川普批评干预选举，将不会出庭。全投资人出价58亿收购梅西百货。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这个星期二，联合国大会193个会员国预定将会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分子哈马斯之间的立即人道停火决议草案展开表决。之前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加沙走廊立即停火的决议案受到美国否决，而在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在加沙走廊激战超过两个月的同时，星期日以色列要求哈马斯武装分子放低武器，强调哈马斯气数已尽。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指出，即使战争仍然持续，亦都不过是已经到了终结哈马斯集团的开始。他向哈马斯恐怖分子呼吁，现在已经结束，不要再为哈马斯领导人新雅捐躯，现在就立即投降。内塔尼亚胡强调，过去几日已经有几十位哈马斯恐怖分子向以色列军队投降，但是哈马斯就否认。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美军一架 F-16 战机在南韩进行训练飞行的时候，突然发生坠机意外。庆幸飞行员顺利逃生，由于上个月刚刚发生注入美军一架鱼鹰机坠毁，造成8人殉职的意外，星期日的坠机事件再度引发美军安全疑虑。根据美军驻南韩群山空军基地发表的声明说，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8:43，一架隶属第八战斗机联队的 F-16 战机在例行训练期间在黄海上空发生飞行紧急事故，坠入黄海。声明表示，飞行员在坠机前弹射逃生，之后由南韩海军救起，获救的时候意识清醒，情况稳定，目前已经被送回群山基地接受进一步评估。美国是南韩最重要的安全盟友，第日有28,500名军人驻派在南韩，协助南韩对抗拥有核武的北韩。田纳西州北部上星期六受到多场龙卷风袭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据纳什维尔应急管理办公室表示，死亡的其中3人在该市西北部的拉克拉斯维尔市遇害。纳什维尔大都会警察局后来确认了3名遇难者的身份，包括一名37岁男子、一位31岁的妈妈和她2岁的仔。由当地的相片显示，被龙卷风袭击的现场堆满了大量破碎的瓦砾，而克拉克斯维尔市所属的蒙哥马利县官员亦都在美东时间星期六晚8之后发表，确认另外有3人死亡，至少23人在医院接受治疗。星期六由日头到夜晚，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总共接到10几宗龙卷风报告。蒙哥马利县县长戈登说，咁係我哋社区悲伤嘅一日，我哋都为嗰啲受伤、失去亲人同家园嘅人祈祷，并且一直支持到最后。英国国防部星期日透露，英国同挪威将会一齐领导新建立嘅海军能力联盟，透过提供训练、船舰同设备，长期加强乌克兰嘅海军同海事能力。英国国防部指出，联盟嘅长期目标是協助徹底改造烏克蘭海軍，提升烏克蘭海軍和西方盟友的相容性，以及加強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協力合作行動的能力。海事能力聯盟亦都將會透過提供船艦、設備、工具、人員訓練和基礎設施，協助提升烏克蘭的海上作業和作戰能力，加強黑海安全。今年8月，英國國防部亦都曾經宣布完成训练超过900位乌克兰陆战队队员，其中不少人是军事经验极有限的志愿者。今次是英国首次向乌克兰提供两栖作战训练， 執行地點就在英格蘭。星期日，前總統川普表示，他這個星期將不會在紐約法庭作證，他原本預計第二次出庭，證明旗下公司並未為了爭取更好融資條件而誇大虛報資產價值。這宗由10月份開始的民事欺詐審判是川普再戰白宮那陣面臨的多項法律挑戰之一。川普星期日在社交媒體說，我星期一不會出庭作證，他表示他已經作證過，而且今次除了是徹底的選舉干預之外，沒什麼其他他可以說的。川普11月首次出庭那陣，大多數是避免直接回答問題，而是將大部分時間放在講述這一場不公平待遇。目前川普正面臨四項不相關的聯邦和州份刑事起訴，其中兩項是由於他試圖推翻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所引起的，但是他對這些案件都表示不認罪。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由房地產投資公司 Arcos Management 和資產管理公司 Brigade Capital 所組成的投資公司已經提出58億美元的收購邀請，計劃將美國連鎖百貨公司 Macy's 私有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說，這項收購邀請是在12月1日提交，以每股21美元的價格收購。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投資集團已經和梅西百貨商討過這項提議，梅西百貨的董事會亦都開會討論過這項提議，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未清楚董事會是否贊成今次收購。梅西百貨是美國最大的百貨公司，在美國經營超過700間分店，去年梅西百貨獲利大約是12億美元，但是在今年第三季獲利下降一半以上，達到4300萬美元。
在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警告，除非釋放囚犯的要求被滿足，否則以色列人質不會活著離開這一塊領土之後，以色列在11號轟炸了加沙南部的主要城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10號播出的 CN 節目《國情之聞》中表示，哈馬斯在10月7號所犯下的性暴力罪行已經超出他的所見所聞。針對目前的加沙戰事，布林肯對以色列示警，要求以色列採取更多措施來保護平民和提供人道援助。哈馬斯管理的衛生部表示，過去7個禮拜在以色列的空中和地面攻勢入面，巴勒斯坦有17000人喪生，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之前的10月7号，哈马斯武装分子突然侵入以色列南部进行突袭，造成1200人丧生，并扣留大约240名人质。目前仍然有140人被哈马斯扣留。世界粮食计划署副主任卡尔斯考表示，人道主义危机已经恶化，加沙9%的人不能够每日都吃到饭。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礼拜日召开会议，讨论加沙的健康问题。在匈牙利要求欧盟不要在今个礼拜的领袖人峰会上讨论乌克兰入盟和援乌资金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礼拜日出席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的就职典礼期间，和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就欧洲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一次坦诚的对话。根据欧盟峰会的议事日程，欧盟领导人将在12月14号至15号的会议上决定是否展开乌克兰入会的谈判。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的一篇帖中表示，他已经通过电话和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协调了立场。另外一方面，泽连斯基将在礼拜一抵达华盛顿，和美国总统拜登以及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战争，以及美国持续提供援助的重要性。美日韩三国的国安首长10月9号在首尔举行三方会谈，推进新的对朝构想，以应对北韩日益嚣张的核导弹威胁问题。同时，三国就共同应对供应链的中共威胁、守护台海和平等问题的合作达成协议。 三方仲就乌克兰战争、以哈冲突等国际焦点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个是今年八月美日韩举行大卫营峰会之后首次举行的三国保安首长会议。三国领导人在大卫营峰会上承诺深化安全和经济合作。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八号的晚宴会议上对当日到访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和日本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祝夫表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威胁，美日韩三边合作变得更加重要。另外，南韩正在推进继大卫营之后明年在南韩举行的第二次美日韩首脑会谈的方案。揭露中国艾滋病情况而被迫流亡美国的中国医生高耀杰，12月10日在纽约过世，享年95岁。在90年代已经退休的妇产科医生高耀杰，在一次会诊的时候遇到艾滋病病例，继而发现了河南省政府大搞血浆经济，造成无数人感染艾滋病。从此他开始了自费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但亦因此揭发河南地方政府建血站非法卖血，导致艾滋病大量传播的事实，而遭到中共当局的禁声、封控和打压。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说，当高耀杰因为揭露艾滋病流行而被监视、被软禁，并且受到警方和政府官员的压力的时候，他说这种经历要比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所经受的毛泽东政策所造成的饥荒，以及之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的关押和殴打要差得多。高耀杰2009年以82岁高龄流亡到美国之后，写了《中国艾滋病祸》等八本书，生前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香港三名民主派活动人士10号在香港举行首次仅限爱国者的爱国者治港区议会选举开始投票前被捕。由于民主派被边缘化，排除了在候选人之外，今次选举被称为鸟笼选举。香港仅剩的少数民主派团体之一的社会民主连线表示，警方10号在中环逮捕了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外务副主席周家发和内务副主席余伟斌。他们前一晚预告计划10号上午去高主教书院向特首李家超示威，抗议鸟笼选举。香港今年修正通过2023年区议会条例草案之后，10号在没有泛民主派参选下举行首次区议会选举。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11号指出，今次区议会选举最终投票率仅是 27.54%， 创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历次区议会选举中最低的纪录，代表香港选民对投票兴趣缺乏，觉得参与政治只是徒劳无功。今年6月，时任亚投行全球公关总监的毕加博指控中共渗透亚投行，放贷给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锁定是中国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在毕加博提出指控之后，加拿大就暂停参与亚投行的运作。加拿大财政部8号发表声明指出，在最近一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年度会议期间，已经向欧洲、英国、德国和瑞典提出这些担忧。总部设于北京，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一手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亦即是亚投行，在2016年启动，旨在对抗西方对世界银行和 IMF 的主导地位。另外，国际信评机构穆迪5号宣布调降中共政府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降至负面。美国金融时报引述两名员工透露，为了避免中国当地办公室遭到中方的突袭搜查，早在调降主权信用评级之前就建议中国员工最好在家翻工，并且建议香港分析师暂时不要前往中国，再度凸显外资在中国经商的风险升高。